金然，你还记得年初啊，宋美龄女士106岁生日的时候，有一位先生来我们台，是你把我们拍的这个生日庆典录像带交给他的。
啊，当然记得，是这个向后路先生。
嗯。
啊，我记得呢，他后来是说宋女士是看了我们这盘带子。
对。
但是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今天呢，宋美龄女士已经过世了，真是世事难料。
是啊。
嗯。
我看外界啊，特别是台湾来的华人都称她做蒋夫人宋美龄或者是蒋夫人，似乎呢这个是一个更被人们认可的称呼。
其实她在历史上参与的几件这个影响力极大的事件呢，也都是以这个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的夫人为身份的。所以呢，我想我们不妨也就称她为蒋夫人好了。
好啊。
蒋宋美龄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广泛的关注。10月25号，台湾驻美代表陈建仁从华府赶到蒋宋美龄纽约的住所表达慰问之意，随即前往纽约华侨文教中心的追思会场上吊唁。学习外交出身的陈建仁表示，蒋宋美龄是外交界敬仰的对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外交上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这个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虽然他的演讲稿不长啊，但是他对两院的演讲造成的这种震撼呢、影响力争取到这个美国朝野对我们当时抗日战争的这种支持同情和协助，我想这对于我们当时的这个整个情势有相当大的帮助。
1943年2月，蒋宋美龄这场历史性的演说，呼吁美国澳援中国，以实际行动共同团结抗日，引起170多位记者、各国媒体竞相报道，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外国女性，更被评选为全美最受敬仰的十大女性之一。随后的中国救济联盟募捐之旅，更让许多美国人和华侨纷纷慷慨解囊，挺身站出呼吁抗日。1943年11月，并与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罗斯福、史达林、丘吉尔并列。蒋宋美龄通晓国际政治，外交手腕灵活，让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国布什总统10月24日也于白宫发出声明，表示蒋宋美龄一生都是美国亲密的友人，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会一直怀念及尊敬她的睿智及毅力。
哎，蒋夫人啊，被媒体称作是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女子。
嗯，
那美国《时代周刊》呢，最新一期又以钢铁塑成的花朵来形容她。
美国媒体啊，虽然对这个中国这个经济状况越来越关注，但对中国人物呢却很少介绍。不过呢，蒋夫人生前却是深受美国媒体的重视。
是啊。
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时代周刊》啊曾经几次把蒋夫人作为封面人物呢？
我想至少一次吧。
一共11次。
有这么多啊。
嗯，
不过有一次应该是肯定的，就是蒋夫人曾经在1943年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次演讲，当时呢让美国人为之倾倒，即使现在美国媒体都在津津乐道。
Occupied areas today has greater resources at her command than Germany. Let us not forget that during the first 4.5 years of total aggression, ChinaHas borne Japan's sadistic fury unaided and alone.
Yeah. 最近呢，我就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啊，是这样形容当时的。他说呢，美国人为他的激情、决心和美貌所感动，他的演说让整个华盛顿为之倾倒，从而为中国争取到了$70亿的援助。
没有，在抗日这个艰难时期啊，争取到这么多的援助，这可是一项不小的功劳。
是啊，
而且啊，能用个人魅力打动这么多美国人，可见蒋夫人当时的风采，也不怪现在有这么多华人在追悼她。
10月29号，纽约曼哈坦法兰克坎伯殡仪馆举行蒋宋美龄的公祭，开放殡仪馆灵堂供各界凭吊，场内摆满了鲜花及花篮。台湾陈水扁总统与国民党主席连战也分别致送花篮，表达慰问之意。整个会场庄严而肃穆，首先由蒋宋美龄的外孙女孔令仪及其夫婿黄雄胜带领着蒋家晚辈默哀，向蒋宋美龄表达追思之意。随后驻美代表陈建仁代表陈水扁总统以及台湾全体国民向永远的第一夫人行最后礼，孔令仪及黄雄胜夫妇率全体家属答祭。公祭开放到10月29号晚上8点，各界侨胞纷纷到场向蒋宋美龄道别。蒋夫人遗体预计在10月30日上午10点出殡，安放在纽约上州芬克里夫墓园。
哎，金然，我想你一定知道啊，在抗日战争期间呢，中国有一个美国人组建的飞虎队。
那当然，那是大名鼎鼎的抗日飞行队啊。我记得他的总指挥是叫做陈纳德。
对，这个陈纳德呢，当时就是应蒋夫人之邀来华的。
哦，
对，我觉得人们啊，一直把蒋夫人在西安事变中这个作用，另外呢，争取美国帮助中国抗日视为两大贡献。但是其实呢，他在抗日期间做了很多事情，像组织妇女投身生产，另外呢，还有对抗日将士遗孤的抚育等等，这些事情我倒觉得更能说明他的一些为人。
哎，我在这个最近啊，有关蒋夫人的一些悼念活动中，经常看到一个叫这个国民革命军彝族学校同学会的组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向后禄先生就是他的会长，而他的父亲呢，就是在抗日时牺牲的。
哎，这个国民革命军彝族学校呢，就是蒋介石先生和蒋夫人当时一同建立的。那我们呢，就特此采访了向先生，请他来讲一讲当年的事和他对蒋夫人的印象。
我们跟夫人就是抗日胜利以后，全国抗日胜利以后，全国遭受去在南京服校，遭受在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的遗嘱。那个时候我才12、13岁，因为这样当时呢，不晓得这个学校怎么样，而且我是向家的唯一的命根子，父亲死得很早，这母亲在8年抗战辛辛苦苦把这个儿子培养大。等于就是我儿子就是他母亲的身上的一坨肉，分过以后从来十几年没有分过一天，没有分过一个小时，所以他让我到彝族学校他不放心，他就要跟着到我们彝族学校去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一看就知道校长是蒋中正，举行校董是蒋夫人。我妈妈还不放心，他一边呢就在台湾，在湖南，我是湖南人，就求神拜佛，我这个儿子应不应该出去，这是向家唯一的命根子。结果到了以后，他看看全校的设备，看着很满意，他离开的时候就跪在那个学校大门口，他就祷告，向我妈爸爸祷告，他说，丈夫，你的儿子我已经尽到千百万的这个抚养的力量，在8年抗战培养他出来了，现在我要交给第二个妈妈了，蒋夫人。他说在学校里看了很多这个情况很满意，安心的放过他了，你可以在天堂安息。就他在哭的跪在地上根本没有起来。所以70年校庆的时候，我就前年回南京去的时候，我看着那个牌坊我就哭下，我就跪下来了，就想起来那个就是这样跟夫人接近的。我们同学在南京他招生并不是为你的官阶，你父亲的官阶，没有官阶区别，兵的士兵伙夫任何人的儿女，只要你考得取每省平均有多少名额，军人阵亡将士多的话，学生来的更多，就这样考取进来的，这没有区别的。他，
那个向飞
月，
您刚有提到，就是说蒋夫人对你来讲就像母亲一样，
完全就是母亲。他对外都讲这是我的儿女。他到有个美国朋友去了给他访问，他说我有8个小孩，结果他跟他讲，你8个小孩算什么？我有几百个小孩。这个将来你们假设能够11月8号来看的话，这个 table 里面就有亲自他讲话的，这不是假造，不是虚造的事实，而是他亲自听到从他口里讲出来。他对我们同学的关怀的普道，不绝对不放纵，不让养成坏习惯，没有依靠性的。他跟我们讲，你是我的孩子，但是万一发生了问题的话，我把你取化的比非我的孩子普通一般的更厉害。蒋夫人跟我们接触了几十年，我们看到了很多，没有一个元首的夫人能够像她这样在战时，你们可以看到在战场上她是个元首夫人，能够在战场上奔跑，5次被打，差点的危险被打死，气着翻了，她骨头受伤，背脊骨受伤了，第二天没有好，她还坐了人力车带了妇女到前线去。她重视这些战区儿童孤儿，他认为这个孤儿这个儿童就是将来福国建国的栋梁，所以他要培养，他们把他抢救到后方去培养教养，作为日后的建国福国的栋梁。所以现在海峡两岸三地有成就的政府高级官员很多都是从保住院出来的，现在我也是在广播，希望这些同学这些学生们都明天来11月8号来参加我们这个追思大会。
哎，方飞，对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人啊，
嗯，
我们当时对蒋夫人的这个看法好像都是蛮负面的。
我想这恐怕就是所谓的这个统战手法了，
嗯，
因为当时呢一切都是围绕着政治需要运作，今天说你是黑的，那明天又可以说你是白的，
嗯，哎，我记得这个小时候啊，国内的宣传啊一直是把这个蒋介石先生啊是宣传成一个消极抗日的罪人，
嗯，
但是忽然有一天呢又称他为蒋先生了，而且在宣传他在抗日时的功绩，
嗯，
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明白人指点我说，你没看吗，说现在这个台湾的台独势力啊在抬头，所以呢其实是中共拿他来做舆论而已。
哎，你这么一说啊，我也记得当时在大陆广泛流传着一个蒋夫人用牛奶洗澡的故事，
哦，
这个呢在当时那种贫困的状况下可想会有多少负面效果了，
嗯，是。
那么这次呢我们采访了向先生，向先生就说了一些蒋夫人的日常小事，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了解一下蒋夫人。
嗯，
他的生日要跟他国大庆祝都不肯，我就后来就变得什么呢，等他生日过了我说母亲节来了，母亲节你在学校的时候你说要孝顺母亲，要孝顺母亲，要讲个不停的，就是对母亲养你们好苦的，生日要表示不是，我现在生日不谈了，我母亲节来庆祝你没话讲，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答应了我们的庆祝活动，所以他是这样的个性。他跟他帮忙他的人不舒服了，他都经常提醒他，哎，现在该吃药的时候了，现在该吃药了，都是人家招呼他他还招呼人家，所以他是博爱，他的心完全是博爱，爱护每一个人。人家说他吃的是山珍海味，其实都错了。可最近才讲到，说是以前说的都是用牛奶洗澡，根本就不是牛奶，他是敏感，是叫牛奶茶。他吃的东西很简单，所以我们到那去吃饭了，味道好得很，没有油，没有东西，你身体肉的东西啊都没一点油。他吃的非常简单，跟蒋公一样。蒋公军队的生活惯了，他就是白菜豆腐汤，很简单的，根本不是那么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奢侈那么华贵的生活。跟他接触了你才知道，他的沙发那么坏了，他不是没有钱，他没有换窗帘，比我们家里还早，他是很节省，关心而不参与，天天时时刻刻是关心台湾，是关心台湾和大陆同胞的生活，这是他一辈子都是要的。
哎，方飞，我刚刚看到了一篇署名叫李菁的文章，题目叫做《陈水扁悼唁宋美龄，北京寝食难安》，指出海峡两岸啊，好像又开始了一轮这个政治角力。
这个海峡两岸什么样的角力我不太清楚啊，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媒体相比之下好像更客观冷静一些，
嗯，
他们呢既表肯定，但是又不全是赞美之词，甚至有一些媒体呢也提出一些质疑。
哦，是哪些质疑呢？
比如像宋氏家族当初在经济方面颇受争议，另外呢就是有一次在白宫举行的宴会上，当被问到假如中国发生煤矿工人罢工，国民党政府将如何处理的时候呢，宋美龄当时是一言不发，但是呢就举起手来做了一个割脖子的手势。
哦，我想那个手势更像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很客观的描述。那你对比今天中国大陆官场泛滥的这种贪污腐化，以及六四时候那个坦克啊、机枪啊，那看来中国人的这个民主法治之路啊，真是太漫长了。
嗯，哎，不过我倒觉得啊，和媒体的这个众说纷纭比起来，美国众议院唯一的一位华裔众议员吴振伟的声明呢，好像更是站在了这个历史的高度上。
哦，那他说了什么？
他是说啊，蒋夫人在外交和政治上的技巧，有助于美国和国民党主政的中国发展出了不起的同盟关系。
嗯哼。
那么蒋夫人的个人故事呢，纵横一个世纪，中国人民在其中经验了伟大和悲剧。
真不愧是政治家，说的滴水不漏。
嗯，
各位观众啊，我想每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呢，都是一本复杂而厚重的书。您在其中又经验了怎样的感受呢？那欢迎您来信和我们探讨。谢谢您收看这次的侃侃而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